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加拉太书的最后一段的经文，也是很重要的。这段经文有三次提到保罗，他是亲笔写这封信。第一次是保罗自己手写的一个书信，我们看第十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一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这里说他用字写的字很大，何等的大的字，不是说他这个信加拉太书写的很长，因为加拉太书只有六章而已。我们知道罗马书有几章呢？罗马书有十六章，所以加拉太书啊不算一个很长的书信。但是保罗说他写的字体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眼睛有毛病，他的视力不好，所以他写字啊就是字写的很大。我认为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之前我提过了，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是什么呢？不是说他身体不好，是指他的眼睛有毛病，他的眼力不好。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我们就可以了解了，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是指他的眼睛有毛病。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五节保罗也说过，加拉太书四章十五节保罗说，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听众朋友，我认为保罗的眼睛他有毛病啊，可能毛病很严重。当时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用口述的方法，他讲的时候有人帮他抄录啊，有秘书来帮他写。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保罗对抄录他书信的人，就是他的秘书一样，他这样说，请你可以把自己的问候加上去啊，就是保罗对那个抄录罗马书的人呢、啊，他说你可以把自己个人的问候加进去，可以写上去，写在信上面。所以在罗马书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后面那个代书的人，代笔的人问候说啊，就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是代笔的人也问候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么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啊，他的情绪一定是很不好，因为保罗听到他们加拉太教会的人把神的福音与律法把它混淆在一起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发生的，就是把神在基督里的恩惠，把恩惠的福音把它破坏的。因此保罗不能够等到有人来代笔的时候他再写信，所以保罗就立刻亲手来写这封加拉太书。虽然他的眼睛，保罗眼睛不好，不舒服，看不清楚，所以他写的字一定写得很大。我自己曾经跟一位眼力不好的一位老师啊，跟他上课，他是我的老师，他教导是关于英国的文学，英国一个有名的文学家莎士比亚的课程。我这位老师就是常常把那个书啊放在他的眼睛靠近他眼睛很前面啊，移动来移动去。他改我们的考卷的时候，他会在那个空白，考卷空白的地方写那个评语，那个字都是很大，他的评语很简洁，字又写得大。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显然的，保罗他写字的时候一定会写得很大，也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啊。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勉强加拉太基督徒受割礼的人是 要减轻因为受割礼这件事情会带来的压力，会让人紧张。因为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就会避开，免得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反对，或者他们因为没有受割礼他们很愤怒。所以当时犹太基督徒他们是律法主义者，如果有人强调那个时候强调律法的话，就不会惹上麻烦，反而是你说啊，我们要尊重律法，反而会迎合当时一般人的这个兴趣。因为律法本来就是用来约束那些属血气的人啊，他们的行为。那今天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人都是可以说都是属血气的，当然这些属血气的应该是被约束才好。那之前啊，不久啊，我在一个公共场合跟一个人谈话，哎，刚好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哦，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他是开快车。那我跟我谈话那个朋友就说，哎，这个开快车的人他应当受责罚才对。当然我这个朋友他是强调人应该是要守法啊，守交通规则。当然我这个跟谈话这个人他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啊，他还没有蒙恩得救，他也算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因为很强调这个律法。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遵守法律，其实不但是别人，我们自己应当遵守法律。我自己在读小学的时候啊，我们在学校有教这个跳高的一个课程，我们从3.5就3尺半的开始学跳高，开始跳起。那么我们的标准只跳到4尺啊，就是一个标准，跳到4尺啊就有点困难的。所以每次我们在练习跳高的时候，总是把那个标杆啊，就是那个竹竿高度定在4尺这个地方。这也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法律啊或者律法一种的观点，他们只想说啊，我们能够啊跳过4尺啊就够了，表示我们就啊跳得很不错了。我们不会想说我们应该跳了5尺，或者遵守律法能够更高的律法。律法主义为什么受一般人的欢迎呢？就是定的标准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知道，但人一般人都喜欢律法主义，但是神的恩典不喜欢啊，神的恩典他们喜欢律法主义。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人啊藐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与耶稣基督恩典的十字架啊是一个对立的。接下来我们看加拉太书6章13节，他们那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要啊注意，犹太人他为什么要强迫外邦人要受割礼呢？他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守律法，他要外邦人守律法，就是借着他们守律法来自我夸口，高抬自己的身份。其实那些自称为他们遵守律法的人，或者在律法以下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遵守啊神的律法。有些人啊，今天有人说啊，他们是根据登山宝训做他们的生活的原则。今天我们听了说啊，我遵守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做我们生活的标准。事实上讲这样话的人，其实我可以说他们都是假冒为善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来遵守登山宝训所教导的。那我自己在牧会当中也看过，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啊，有一次啊，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啊，我牧养的第一个教会，那有一次有一个所谓工商团契啊，请我去分享去讲道。那时候我年纪还很轻啊，还没有结婚。那我在神学院毕业以后啊，就牧养这个教会。那么那时候我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很早就到了。哎，有一个人他比我先来，他已经坐在那里的啊，他就啊跟我打招呼。虽然我曾经啊听过许多人常常嘴巴不干净，常常讲那些脏话。哎，但是奇怪，这个人哦，现在找到这个人了、啊，奇怪，他讲的脏话，讲的更脏哦，更随便，啊，所以我当然我是刚到了，我是新来的传道人，我也没有制止他，我也不认识他，我就让他继续讲下去。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他说你是干哪一行的？因为他不认识我，他说你干哪一行的？”那么我就告诉他说：“我是 传道人，我是教会的牧师。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就问我说，哎，你是来今天来讲道的吗？我说是，我来传福音，我来讲道的。哦，结果他马上就转换了一个话题的啊，他说欢迎你来讲道，他说我也是信主的，我也是基督徒。听众朋友，真想不到他变得这么快，因为从他说话的样子，说了这么多的我们说也许说了三字经说这些脏话，很难想象他也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按照他所说的，按照他说，他说他也是教会的同工，而且他说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后来他自己也对我说，他说登山宝训就是我的生活的一个信条啊。那我说，我就回答说很好很好，那是你的信条，我就跟他握握手。接下来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遵守耶稣登山宝训的教训内容？你有遵守吗？他就不说话好像很困惑的，他问我说，他那你问我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的？我就给他做一个解释了。因为你说登山宝训是你的生活的一个信条，我很知道你有没有遵守登山宝训的内容。他就回答我说，他说我是尽力我尽力，我在努力当中。这个就是他回答。可是我就对他说，哎，登山宝训的原则登山宝训，耶稣教导的登山宝训是很严格的，你不能够说你说我尽力而为，你不能说我尽力就好了。因为说你说自己说的，你说这个是你生活的信条，我以为你已经做到了。他就回答我说，他是在努力。所以我就再问他，追问他，我说老兄，你有没有遵守登山宝训的内容？他说大概有吧。那我说好吧，那我来看看我说我就很大胆的说，好吧，我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遵守耶稣所教导的登山宝训。所以我就问他我就用马太福音第五章21-22节，我就问他说，主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就是犯了杀人罪。我就问他说，你有做到吗？他就吞吞吐吐的说，做不到，有点困难。然后接下来我又再问他，耶稣也说过登山宝训里面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就问他说，这条诫命登山宝训这一条你做的怎么样他说这条把我难倒了，这个很难做得到。接着我又对他说，我说你不可能遵守登山宝训的，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遵守登山宝训。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想你我都没有办法完全的遵守登山宝训。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伪君子，到处告诉别人说我已经遵守了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我生活的准则。其实听众朋友，你我跟我这个朋友一样，经常是违背了登山宝训。你我真正所需要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流血舍命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今天教会里面跟教会外面一样，很多人都是些假冒为善的人。听众朋友，盼望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很诚实面对，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救主。保罗接下来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我们看加拉太书第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些经文听众朋友非常重要，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保罗跟世界之间就是有主耶稣的十字架，今天也是应该我们基督徒所占的地位。这一段节经文比我们努力去行善更重要。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不必夸口说我已经遵守了耶稣所教导的登山宝训，也不要夸口说我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的，或者说我在教会里面担任同工，甚至担任传道人或者做老师这个夸口这些事情没有什么果效的，没什么用。你只要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我们所能夸口的只能够，因为我们只能 借着耶稣的基督的十字架，钉十字架的耶稣来夸口，因为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夸口，这是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其他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接下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受割礼的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听众朋友，保罗这里很清楚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割礼是一些宗教上的、一些律法上的、一些属肉体的一种标记而已，本身它就是一个标记、一个标签，就是表示说你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一个标记，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受割礼不受割礼的都无关紧要啊。这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这种形式的东西只是一个标记，很多人喜欢夸口啊，自己在信耶稣以前他是怎么怎么样多么坏的人啊，常常这样做见证，但是以前怎么坏这个都已经不重要了，可是现在最重要是什么呢？是神的圣灵有没有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最重要的。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信耶稣的人，这是一个重点，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也许特别举个例子，很多人说啊，做广告啊，商人做广告说他的肥皂是最好的肥皂啊，不伤肌肤，其实每一个卖肥皂的人都会这样说，但是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保罗这里他并不是宣告说他是犹太人哦，他比犹太人啊所说的啊所卖的肥皂更好，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犹太教信犹太教算不得什么，割礼也算不得什么，你有没有受过割礼，没有受过割礼并不是重要，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圣灵的印记在我们里面，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表示说你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啊圣灵在你生命，圣灵的果子在你的生里面一个印记，新造的人才是最重要，你是不是已经在主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接下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六十七节，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请听众朋友注意，印记是什么意思呢？印记这两个字，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原文就是疤痕啊，有这个痕啊，疤痕在身上。如果我们看啊，看耶稣基督他写字啊，写字的时候也有他的耶稣写的这个印记啊，这个笔迹啊，笔所写的。耶稣在保罗身上做了什么事情？就是看看保罗的经历，从保罗的身体看到耶稣基督的印记在他的身上，保罗的身体是一个见证。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啊翻到格林的后书十一章二十三、二十七节，我们看看保罗他个人的信主的一个经历，在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疤痕啊，有些印记。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这样说，你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妄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鞭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听众朋友，这些都是印记或者记号，就是指保罗为主耶稣他所遭受到的苦难。 在保罗那个时代，印记啊，在好几个地方都要使用所谓的印啊，等于盖上一个印记，一盖印来作用啊。当奴隶，当时的奴隶，他们逃跑的时候，把这个人就把这个奴隶抓回来，抓回主人的家里面，他就会在这个奴仆的身上，逃走的奴隶身上，在他的额头上给他打上一个记号，做一个印记，表示他是属于这个家的主人的，他有逃跑过了，有个印记。那么另外还有属于部队的，那做军兵的，做部队军兵的，他们要在这些兵丁他们的额头上刺上他们指挥官的名字，表示他属于这个部队的。还有那些拜偶像的，拜那些假神，拜包括拜那些异教的女的偶像，假的神明啊，那些在保罗时代，小亚细亚哦，还有那些罗马帝国，他们所管束很多地方拜那些女的神明，那些假神啊，那么他把偶像的名字啊也烙在哦他们的额头上啊，这个都是当时带这个印记。那保罗他怎么说呢？保罗就用这样的做一个说法，很好，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所指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说他是出于诚心诚意的写加拉太书啊，这封书信给加拉太的教会。保罗说这是，他说你看看我身上的这些印记，看我身上的伤痕，你就可以知道我写给你们这封书信是千真万确的，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已经印上了，有了耶稣基督的印记，好让你们啊可以明白啊。那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也是要说，外表的形式不重要，割礼不是最重要的，那只是一个外表的印记而已。保罗虽然自己也行过割礼，他说那算不得什么，在他的身上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信仰生活的生命当中，带着主耶稣的印记，主耶稣实在是改变了、更新了保罗的生命。那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看重的。现在在神面前，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啊听众朋友，你已经信主了多久了？不是说你常常去聚会啊，就是你是基督徒的；你常常读圣经，你是基督徒的；你常常参与侍奉，在你的生命当中，属灵生命当中，有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印记？那今天这个时代，今天我认为主耶稣今天仍然会在你的身上做一个印记，要让你的生命当中表明你是真正属于神的儿女的。听众朋友，这个印记不单单是在外表上啊，我们在形式上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这个印记会永远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这里说强调的，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以主耶稣基督，我们身上有主耶稣的印记为荣？我们会不会到今天，也许我们还仍然以福音为耻，我们没有以福音信靠耶稣基督，信了耶稣的福音作为我们的荣耀？那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在生命上都要自我反省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最后一节经文，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八节说，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门。最后保罗就把加拉太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神的恩典的手中，结束的加拉太书啊，是一个重要帮助我们灵性成长的书局，一种书信。那最后我要问我们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你信耶稣已经一段时间了，你也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在你的身上，也许再问得清楚，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活着是为自己而活的，还是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保罗的见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透过加拉太书，短短的一个加拉太书啊，让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啊做一个反省。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跟随你多年了，对吧？ 我身上有没有主耶稣你自己的印记在我的生命里面，主耶稣你的恩典有没有藏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就好好反省的。那做基督徒不是一个形式上啊，不是做礼拜，都是形式。今天很多基督徒被那些外邦人所看轻，还没有信主人，因为那看见我们基督徒没有好的行为，看不见我们身上有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带领别人信主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基督徒今天见证，我们要像加拉太书保罗最后做一个结束，说保罗把弟兄们姐妹们放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么就结束了这封信了。他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的心里面。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也有这样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心里面，有圣灵的果子能够结出来，有神的爱心在我们心里面。我想这是加拉太书一个重要的信息，是我们大家可以领受的。加拉太书我们到这里已经查考完毕了，我们下一次要查考旧约圣经里面的诗篇旧约圣经里面的诗篇，盼望听众朋友先做一个准备诗篇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学到许许多多的属灵的功课。那最后我们到这里就做结束盼望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生活上有些什么感动，那么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来跟我们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